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要再次去参加农产品展览会了。原因只有一个，我要去吃油炸食品。你以前有没有吃过油炸士力架呢？忘记蔬菜吧。我吃完玉米后，就去士力架的专柜排队等上一个钟头。在柜台上，他们用一根签子把一块士力架穿透，放在面糊糊里面蘸一下，然后放在油锅里头炸透了，捞出来就变得蓬松酥脆。接着他们把它放在砂糖里面滚一圈，就这么一番操作，就要价$47。交钱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就是心跳骤停，感到肉疼，不过确实值得冒险尝试一把。我们很难相信市面上还能买到这种食品，而且卖得这么火。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大众也越来越意识到肥胖和高热量食物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大小的饭店功不可没，他们仍然在出售用反式脂肪烹饪的各种食品。我也不知道反式脂肪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总有一些人能够抵挡得住油炸食品的诱惑，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从排队等候的人群旁边经过，还跟我摆手打招呼，我都忍不住要向他们脱帽致敬了。我为你们感到很自豪，我为你们的不明智选择感到难过，不过还是为你们坚定的立场而骄傲。如果农产品博览会继续出售垃圾食品，我们会更开心。不过我很高兴，毕竟我一年才吃一次那种油炸食品。但是麻烦在于，油炸食品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诱惑，更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沃特·凯撒指出了当前美国教会的贫血状况，他将责任归咎于那些讲道时什么都说，唯独不说神话语的牧师和圣经教师身上。他写道，基督教会的健康状况很差，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病得不轻，因为长期以来吃的都很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一直在吃垃圾食品，添加了各种防腐剂和人造替代品的食物，结果神学和圣经方面的营养不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们居然把握十足的认定有害的食物不会影响身体健康。与此同时，由于市面上高质量的圣经出版物越来越少，一场属灵饥荒正在蔓延。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教会提供的讲道、主日学课程和查经资料就像是油炸士力架，根本没有什么营养，不过是一些人造的甜味素，里面没有任何实质的神学内容，更谈不上营养丰富了。创意十足的讲道题目，蜻蜓点水般的查经，东拼西凑的答案，导致教会非常不健康。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不是禁止不健康的内容，而是改变食谱，不是教导一点点圣经，而是教导神全备的话语。尽管普通的传道人 主日学老师和查经小组的组长都忍不住想要谈论大家感兴趣的新鲜话题，但是考虑到教会的健康，我们必须要抵挡住这样方面的诱惑。很多人都在千篇一律地说，一般的事工都是讲论生活，用圣经作为例子，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归本源，就是讲解圣经，然后再用生活作为范例。当普通基督徒读到约拿书第三章之前，他们会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他们或许模糊地意识到尼尼微人悔改了，约拿为此很不开心，但是当他们读完第二章，大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之后，他们就打算要结束这个系列，开始看另外一个圣经故事。不过作为牧师，我发现约拿书第三章应该让我和每一位教导圣经带领查经的人建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实际上约拿书第三章是一把关于属灵觉醒的钥匙，让教会可以从讲台开始来恢复属灵的健康和活力，然后扩散到美国的各个教会。坦率地说，我们今天迫切需要传道人和圣经教师效法约拿的榜样，听众也需要像尼尼微人那样做出积极的回应。大家或许还记得，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跑到了地中海的港口城市约帕，坐船前往西班牙海岸的他施。他施是他当时所能去的距离尼尼微最远的地方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原因就是约拿是个爱国的犹太人，他和其他同胞一样，坚信神只是他们自己民族的神，救恩单单属于犹太人。在约拿书二章九节，只有当他进了大鱼肚子的时候，才发现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于神，他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另外，尼尼微人臭名昭著，对他们的俘虏异常的残忍，约拿即便不害怕他们，至少也会非常憎恶他们。尼尼微人会把他们的俘虏活活的剥皮，挖出他们的眼睛，或者用钩子勾住他们的鼻子，把他们像牲口一样牵着游街，羞辱一番之后再把他们杀死。我最近去过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亲眼看到尼尼微王宫墙上的陶土壁画，战俘的残骸和成堆的骷髅被丢在城堡的围墙边。说句实话，约拿不希望神怜悯这些冷酷无情的人，他唯一的期望就是他们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并且灭亡。我们也将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听到约拿的这个心声，所以约拿就逃跑了。然而神差遣了一条大鱼追上约拿，把他带了回来。我们在第二章第十节读到，神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如果我是约拿，我就会认为自己该退休了，要么去撒玛利亚找个地方住下，要么返回家乡加特西弗。如果我是神，那么我多半会另安排一个听话的先知。但是我的这两个猜测都错了。约拿已经预备好要接受差遣，前往亚述帝国的首都恐怖的尼尼微城，而神要让约拿再度出发。接下来这节经文是最让我感动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 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这里的这两个字，二次，这实在是太棒了。第二次，这两个字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和饶恕，我们不会再给约拿这样的人什么机会。我们通常会重新安排一个人选，再次发布一个招聘信息，我们会从头来过。彼得三次不认主，马可在耶稣被捕后跑掉了，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也不在场，但是他们都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在他的约拿书注释书当中写道，如果我们说约拿，你现在回家吧，我很高兴你能够悔改，但是你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那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么神也会这样做吗？不是的，基督徒拒绝了神的命令，定义不听他的话，故意选择悖逆，神难道没有屈尊使用他们吗？当然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机会来服侍他。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悖逆找借口，而是在捍卫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体现在约拿的生命中，也彰显在你和我的生命中。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的神。另一位作者也在他的著作中再次提醒我，他写道，基督徒如果诚实地进行反思，就不得不承认神给人999次机会，他一再地赦免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服侍基督。我们不妨想一下，当约拿听到自己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时候，该有多么的兴奋呢？很久以前的著名苏格兰牧师和作家乔治·莫里森曾经这样写道，得胜的基督徒生命只不过是一系列新的开始罢了。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正是约拿在第一章里得到的命令。不过在第一章，神告诉约拿，尼尼微人是邪恶的，第二次却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神给了他一个神圣的挑战，把我的话向他们传讲。传讲神的话，这是一个来自于神的命令。在提摩太后书4:2，保罗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不仅是给当时的提摩太，也是给古往今来每一个传道人的，务要传道。然而传道人始终会感受到一种牵引力，希望自己传讲的内容更吸引人，让人觉得更舒服，更加积极，让人觉得前景一片大好。尽管如此，内心的改变以及灵魂的觉醒是要借着福音的大能来到的，是透过神的话语。就像希伯来书4:12所写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认为神的话语当中带着弦外之音，警告约拿有些事情你不要去做。约拿在大鱼肚子里待了3天3夜，刚刚活着回来，身上大概还散发着鱼肚子里的腥臭味，毕竟大鱼遵循了神的命令，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大家可以想想，谁能有这样的见证呢？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各种见证会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见证更胜一筹，但是其实谁也比不了约拿。在任何一场见证会上，约拿都是独领风骚，这个见证那可是真的是了不起。有人站起来会说，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上大学时经历了一些考验，然后我信主了。这跟约拿的见证根本没有可比性，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在大鱼肚子里的神迹，我在水下待了3天，最后得以生还。我在大鱼肚子里的经历，以及我现在再也不吃鱼的原因，等等等等。这种故事谁能比得了呢？要谈到个人见证，约拿的传记那绝对是畅销书，谁也没有他那种神奇的经历。但是神对他说，约拿，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一点都不需要谈，只要传讲我的信息，我的宣告，我的话语。不要讲什么大鱼的故事，不要把你第二次蒙召的经历戏剧化，不要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约拿，你现在就去那个大城传讲我对他们的警告。另外，圣经上4次提到尼尼微是一个大城，约拿书3章2节是其中之一。在历史上，这的确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最初的建造者要追溯到挪亚的曾孙宁禄。它的占地面积很大，城区加上郊区，周长总共大约有100公里，人口有60万左右。其中一座城墙的周长为13公里，有1500座塔楼。这座城市罪大恶极，充斥着拜偶像、不道德和残暴的事情。尼尼微坐落在提格里斯河的东岸，靠近现在的伊拉克北部的城市摩苏尔。部分城墙已经在旧址上重建起来，有些城门也用最初的石头重建。约拿应该是从巨大的城门进入的，两边的塔楼高耸入云，亚述的士兵从城楼上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胆敢进城的外乡人。毫无疑问，约拿一定受到了国王的接见。经文暗示着国王听到约拿的信息就悔改了，更有可能的是他单独接见了约拿，聆听他要传递的信息。约拿应该也见识了宏伟的王宫，墙上还画着5颜6色的战争场面。现在这个王宫已经被挖掘出土了。很有意思的是，多年来怀疑圣经的人都说尼尼微大城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圣经是靠不住的。后来在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奥斯汀·雷亚德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被掩埋在一座山丘下面的尼尼微古城。干燥的泥土把这座城市保存得完好无损，令人难以置信。约拿当时应该是进了王宫，站在两座巨大的神像附近，神像的头是留着大胡子的人，身体却是牛，背上还有翅膀。他们被放在宫殿里神殿的入口处，用来拦住一切的牛鬼蛇神。雷亚德发掘出2个这样的神像，目前都摆放在大英博物馆。几年前我曾经去那里近距离观察了这2个石头雕刻的大家伙。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我的儿子本杰明和塞斯，以及我的父亲。我们还跟那2个将近3000年前的文物合了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留着大胡子的脑袋。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照片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这些牛身人头长着翅膀的怪物 负责给尼尼微王看大门，保护他远离灵界的危险。他把其中的两个安置在了自己的王宫里。我能想到约拿曾经有机会站在王宫里，或许会指着这些巨大的偶像说：尼尼微王啊，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要施行审判，而你的这些神明根本就无法保护你。在我的神审判你和你的城市、你的人民之前，你们还有40天的时间。尼尼微王认真听了吗？我认为尼尼微王早就做好聆听的准备了。事实上，约拿或许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约拿书向我们暗示，或许有人带着约拿依次走过不同的地方，参观了尼尼微都城的重要地点。我一点都不怀疑尼尼微王听说了刚刚发生的故事，一个人被大鱼吞进了肚子，后来被吐到旱地上。我相信这件事情自然是有我的原因。尼尼微人所相信的主要神明之一就是鱼神，名字叫大滚，就是鱼的意思。尼尼微人敬拜鱼神，因为他们相信大滚掌管着地中海甚至更远的区域。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城里以及周边地区发掘出来了大滚的雕像和图像，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除此之外，约拿去世后200年左右的一块腓尼基碑文告诉我们，敬拜大滚的主要城市之一就是约帕。约拿就是从那里出发躲避耶和华的，大鱼很有可能又把他带了回去。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信息集中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尼尼微人已经预备好了要聆听约拿带来的信息。我相信神使用约拿的悖逆刻意把他送回约帕，恰恰是由于尼尼微人迷信和拜偶像的心态。尼尼微人已经预备好了要听这位被大鱼吞掉的先知所要传讲的信息，他要把神的命令告诉他们。显然这位神比他们的神大滚更有能力，因为连海里的大鱼都服从他的命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的悔改就要发生了。现在请大家来看第4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倾覆的字面意思就是翻个底朝天，这个动词的时态显示出这个动作是很彻底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根基、城墙和大门都将被彻底毁坏或者是掀翻。旧约圣经也用了同一个单词来描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彻底覆灭。从人的角度和理性来看，这种局面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自称先知的人宣告说，他的神将要把尼尼微翻个底朝天，这个信息显然是会激起民愤的。这个人哪有什么本事来对抗成千上万的尼尼微人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当约拿爬上山坡朝着大城的城门走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尽管约拿孤身一人，但是他却是奉神的差遣去宣扬神让他传达的信息。弟兄姊妹们，直到多少世纪后的今天，神仍然采用这种方法在任何一片土地上带来改变、复兴和觉醒。他透过任何一个传扬神话语的圣经教师、查经小组组长、门徒、导师或者是牧者来做这样的工作。当一个属神的人顺服神的旨意，对世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改变就会发生。 神将会成就唯独他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也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大家想一下吧，他们信服神。顺便提一下，圣经没有说他们相信约拿，或许不是所有的尼尼微人都被约拿给镇住了，但是他们都被这位全能的真神的警告所震慑，他们都被这位神的怜悯所吸引。在宗教改革期间，教会自身以及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改变，有人向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提起了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单纯的教导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完成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尼尼微的大觉醒正在开始，一个被赋予第二次机会的人正在执行自己所领受的命令，神的话语将会完成其他所有的事情。就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